今年的4月底5月初，南京涉山地区呀，接连发生了多起摩托车和电动车失窃案。警方在全力破案的时候，加大了辖区重点地带的巡防力度。单说5月5号上午，巡逻民警巡逻到了京天路地铁站2号停车场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呢，两名男子是形迹可疑呀。仔细这么一看，这两个男的正手拿着偷车工具，在那撬一辆电动车的安全锁呢。嘿，好小子，总算把你们给抓住了。上！民警现场就抓获了一名犯罪嫌疑人楚某，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跑了。你跑了没用啊，把同伙抓住了，还怕抓不到你吗？这民警啊，把楚某就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。楚某面对铁证，对偷车一事是供认不讳，同时把同伙也交代了。就那位在逃人员姓居，居某，就他两个搭伙，在涉山新城地铁站停车场等场所呀，连续盗窃摩托车、电动车好几起了。那抓着居某吧，民警经过调查，发现居某已经潜逃到外地了。那随即就对居某家进行了走访。这一走访，得知居某是家中独子啊，父母年事已高，没有固定收入，怎么办呢？出于人性化考虑，办案民警多次来到居某家中做居某父母工作，希望他们能够规劝儿子投案自首。嗨，两口子一听啊，民警同志啊，我们都明白。这小子回来，我一定扭着人头，我得给拉公安局去。可是啊，半年了，他就一直没敢跟家里联系呀。哦，民警们一听，这没办法呀。为了规劝居某投案，涉山派出所办案民警袁警官，请实习警察陈露，你呀写一封信，交到居某父母手中。这封信你要写的至情至理，能够让这居某看到这封信后有所触动，主动来投案自首。哎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呵，这实习警察呀，特别的高兴，特别兴奋。书中暗表，实习警察陈露是江苏警官学院大一的学生，正在这派出所实习呢。他学的呀是文秘专业，平常也就是帮着所里头整理整理一些资料。你想实习能干什么重要工作吗？哎，这一次他觉得接到这个任务特别光荣和兴奋呢。我要写这封信呢，我一定要写得有气势，要有正气，当然了，还要有感情。我呢，干脆我给他用文言文写，为什么呢？他想到三国时期那个陈琳，就那袁绍的那大谋士，写给这曹操一个讨伐檄文。这曹操当时脑袋正疼呢，曹操有头疼病啊，脑袋疼的，哎呀，头痛欲裂。有人把这陈琳的檄文给曹操捧来了，说：“你看看，刚写得的，还热乎呢。您看看，写的讨伐您的檄文。”哎呀，曹操说：“你们念吧，我头疼的厉害。”人家打开檄文这么一念，刚念了几句，曹操一听那檄文写的厉害呀，哎呦，这一害怕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哎，脑袋不疼了。你看，偏方治大病。这陈露啊，就想起来了，这陈琳姓陈，我也姓陈，弄不巧陈琳是我们家祖先呢。那我们家祖先能写出来那么好的一篇檄文， 让曹操头疼病都好了，我就不能够模仿他的文风写一封檄文让这个小偷投案自首吗？对，我就写这么一篇檄文，这篇檄文的名字就叫招逃犯投案檄文。这小姑娘真厉害啊，这檄文用文言文写的，写得特别好。孟子曰，不顺乎亲，不可以为子。今有逃犯居某，且不论他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如何，至今不肯归案，仍逃亡在外，已是不孝。而不孝，父母啼哭无人晓，双亲悲痛无人了，呜呼哀哉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逃犯居某是家中唯一之子，年逾30，膝下无子，父母既不得亲儿成欢，又无子孙满堂，家中香火无人传递，如今族中长辈皆享天伦之乐，为居某家里清净寂寥，此为一不孝也。父母操劳一生，少时为儿，因而年幼无知，年老为儿，因而不思悔改，儿子在外担惊受怕，惶惶不可终日，父母在家揪心难过，盼儿不知归期。如今居某当是成家立业之时，父母不能以你为荣，族中同辈因你羞难，而立之年仍不能为父母排忧解难，此为二不孝也。父母年事已高，竟不能颐养天年，家中重担独落于老人之身，二是母薄田收入仅供基本支出，比族中他人五分之一不到，日子过得煎熬不堪，乌鸦上之反哺之恩，如今居某愧对养育之恩弃双亲于不顾，听之任之，此三不孝也。逃犯居某自身罪孽不敢独自承担，留家中双亲受人白眼，听人闲话，于情于理为人不耻。若居某尚有一丝悔改之心，投案自首，派出所答应你们的事情必当竭尽全力办到，若居某仍旧屡教不改，届时抓到必将从重处罚，绝不姑息。坦白还是抗拒，从宽还是从严，全在居某一念之间，警方望其尽快归案，给父母一个交代，痛定思痛，好自为之。这篇檄文写罢呀，就寄到了居某家中。今年11月上旬，居某啊在外面转了半年了，偷偷的返回家中，就看到了这封书信。经过父母反复规劝和再三考虑，11月16号，居某来到社山派出所，主动投案自首，交代了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。10月底呢，这陈露也结束了为期3个月的实习。当他得知犯罪嫌疑人居某投案自首的消息后，陈露啊欣慰地笑了，没想到我那写的不太规范的文言文总算起到了一点作用。欢迎收听由王风尘主持的评说天下栏目，请广大网友搜索中国网，关注官方微信号，告诉我们你想看到的，你想了解的，王风尘在这里给您评说天下。